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1月24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中国关闭中国同北韩的友谊桥，津巴布韦新总统说不应该成为往事的人质，被调查前白宫高级官员可能愿意同控方合作。此外，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所长李大中表示，川普总统提出的印太战略尽管未有提及到台湾，不过事实上台湾绝对可以扮演积极的角色。他说，
我们在亚太再平衡时代里面，问我，我的想法是，台湾最重要的是第一把自己的安全顾好。
咁佢话，台湾在亚太再平衡时代，台湾最重要就是将自己的安全顾好。第二，必须令到北京同埋美国认为台湾是区域和平稳定的力量。我觉得在两岸政策上不能够咁保守，仲系要将桥搭起嚟，稳定对两岸稳定，对区域稳定。这时间是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中国在星期五证实将会在近期关闭连接中国以及北韩的一条主要通道中朝友谊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因为北韩方面需要对桥面进行维修，所以中国决定将大桥临时关闭。耿爽没有讲明该桥将会关闭到几长的时间，计划几时的时候将会恢复通行。中朝两国政府在1990年10月将这座位于鸭绿江上的大桥命名为中朝友谊桥，以此来纪念当时两国所讲的用生命和鲜血形成的战斗友谊，中国的游客可以步行上桥进入北韩境内。在中国决定关闭大桥之前，中国国有企业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在这个星期还暂停了北京和北韩之间的航班。而在另一方面，中国海关星期五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在10月份未有从北韩进口铁矿石、铅以及是煤炭，与此同时中国亦都未有向北韩出口柴油、汽油以及是玉米。十月份是联合国对北韩最新制裁9月5号生效以来的首个全月，这个亦都是2015年7月以来中国首次未有向北韩出口汽油，亦都是2016年8月以来首次未有向北韩出口柴油。津巴布韦新任总统姆林加古瓦星期五发表就职演说的时候赞扬他的前任，并且承诺明年如期举行民主选举。他说，津巴布韦人千万不能够成为往事的人质。姆林加古瓦星期五宣誓就任津巴布韦新总统，从而结束了穆加贝37年的独裁统治。
I will devote myself to the well-being of Zimbabwe and its people.So help me God.
姆林加古瓦在演说的时候声称穆加贝是国父，同时亦都承认这位前总统任上边犯下的过错亦是疏失。这位新领导人在首都哈拉雷有60000个座位的国家体育场对人群说，当前的任务是重建他们伟大的国家。姆林加古瓦表示，他一定补偿穆加贝时期失去土地的农场主。穆加贝的批评者表示，津巴布韦有争议的土地改革是计划迫使到经验非常丰富的白人经济农户离开农庄，令到这个曾经是南部非洲粮仓的国家带来饥荒。姆林加古瓦就任总统是局势急转直下的结果。在这个月初，姆林加古瓦在和穆加贝的夫人格雷斯的继承权斗争当中被解除副总统职务。代表前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弗林的律师团终止了一项和白宫分享有关正在调查俄罗斯涉嫌干预美国选举的信息。纽约时报在星期四是最先报道了有关的消息，这个决定可能意味着弗林正在和特别检察官穆勒的调查合作。 调查中心的是是否确定俄罗斯是是否干预了2016年的美国大选，以及川普竞选团队是否与莫斯科有任何的联系。在重大的刑事调查当中，被告律师之间经常是互相分享信息，但是如果任何一方有可能与检察官谈判达成交易，这种的沟通以及信息的分享就可能违背道德标准。如果弗林与检方达成交易，检方将可能进一步了解川普总统的团队在竞选期间以及刚刚入主白宫的时候有哪些的活动。在今年年初披露的消息说，弗林正在系与俄罗斯大使基斯里亚克会面的问题上边误导了彭斯副总统。弗林在二月辞去了在川普政府内担任的职务。今年一月，美国联邦调查局询问弗林他与基斯里亚克的关系，当时任司法部副部长的耶茨对白宫表示，他的公开宣称的弗林名字未有与基斯里亚克的讨论制裁问题的讲法是不实，弗林不适宜继续担任他的职务。美国海军停止了搜救星期三一架美国海军运输机在西太平洋坠毁当中失踪的三名美军的行动。海军在星期四表示，八艘美国海军和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舰只、三架的直升机中队以及海上巡逻机在两日之内是搜索了将近1000平方海里的海域。特种编配队70的指挥官达尔顿将军表示，他们要为牺牲的水手以及他们的家人祈祷。海军说，八个人在坠毁之后约40分钟获救，被送往里根号航母，据报身体状况良好。今日是黑色星期五，感恩节的第二日，美国的节日购物季节是从今日正式开始。黑色代表零售商家希望销售业绩从用红字记录的亏损转好，变成用黑字字体记录的盈利。好多的店家星期五凌晨就开始开门，以大减价的吸引顾客。有些商家甚至在感恩节当日是营业，希望在购物季节里面创造更好的业绩。黑色星期五通常是美国一年当中最忙的购物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国对华政策越趋强硬，华盛顿共识不复存在。美国总统川普最近在访华期间受到中国的高规格接待，他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亦都表达了很多日美支持。尽管美中两国领导人建立了很好的私人关系，但是种种迹象显示川普政府准备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尤其是在经贸问题上。美国国会亦都在推动限制中国在美国投资的立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报道。
川普总统在中国受到的超规格接待，以及他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良好关系，并没有阻止川普政府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在川普总统结束访华后，美国商务部接二连三地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工具箱、铝箔和硬木胶合板等产品征收高额的反倾销和反补贴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亦正在对中国侵犯知识产权的做法展开正式的调查。而同时，美国参众两院提出了限制外国资本对美国的技术公司和基础设施进行投资的法案，主要针对的对象就是中国。一些代表在美国投资的外国公司的美国律师事务所认为，由参议院共和党党鞭科宁参议员与民主党参议员范斯坦共同提出的外国投资风险审查更新法案，如果获得通过，将是过去10年来就美国对外国投资进行审核做出的最为重大的改变。美国的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从川普在亚太经合组织商界领袖峰会上发表的演讲来看，他会在贸易上对中国采取更为强硬的政策。博客网站面对现实的创办人、曾经担任过外交政策杂志副编辑的托纳尔森就是持这种看法的人之一。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 他想跟住落嚟会发生的是川普政府会继续他相对缓慢但是稳步对美国的对华贸易政策做出重大改变。越来越明显的是这些改变不会好像川普竞选总统时提出的这样具有革命性。托纳尔森说美国对华新贸易策略有两个组成部分。一个是根据美国的贸易法采取大刀阔斧的行动。最重要的部分当然是越来越多的使用有关301调查的法律规定。第二个组成部分是川普政府决意采取这样的行动。无论他们是否与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相违背。他说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的有关表态中可以提出美国笃定世界贸易组织不会因此与美国发生对抗，因为该组织担心这样做会将整个贸易体系搞垮。托纳尔森认为美国的对华政策会变得更为强硬的另外一个原因是2018年的中期选举即将到来。他认为川普将会觉得越来越有必要向他的基本选民以及共和党希望赢得的其他选民表明他兑现竞选诺言，而且正在取得成果。即使北京认为川普访华推动美中关系进入一个新开端，但是在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看来，川普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的讲话是美国将不再犹豫动用他巨大的经济杠杆来迫使其他国家改变行为的新时代的开始。他在一份声明之中说，总统大声并且清楚的话，贸易受到大量国家干预、补贴、关闭的市场以及重商主义的时代正在结束，带来市场结果以及更大繁荣的自由、公平和互惠贸易即将发生。莱特希泽2010年在国会作证时列举了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对美国经济带来的损失以及越来越大的贸易失衡。他当时做出的结论是那些认为中国加入世贸后会对美国有利的乐观分子是错的，他主张对中国采取更为强硬的应对方法。现在作为美国的首席贸易谈判代表，莱特希泽正在准备好在贸易上敲击中国的锤，希望通过加强美国贸易法的实施和贸易制裁来从根本上对中国的贸易做法提出挑战。据知情人士向《华尔街日报》透露，在川普访华前一个月，中国官员向美方提出了中国扩大外国公司对中国金融业的市场准入的建议。北京认为这个是华盛顿不能够拒绝的一个提议，因为这个是美国往届政府多年来所希望得到。但是令他们大为惊讶的是，华盛顿对此没有表示出兴趣。当川普与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时，中方第二次提出这个问题，但是莱特希泽是拒绝接受。莱特希泽向中方发出的讯息是，对于一个寻求从根本上改变美中两国经贸关系的白宫来讲，这种不彻底的措施起不到作用。在川普离开北京的第二日，中国宣布将允许外国公司在中国的证券合资公司、基金管理与保险公司中拥有 51% 的股份，并将取消在外国公司对中国的银行所有权方面所设的限制。对于川普以及他的手下来讲，美国以往通过高层会晤从北京那里获得一些贸易与市场准入方面的让步的做法，没有给美国带来什么实际的利益，而是使到中国得以继续采取令美国企业处于不利位置的政策。一位白宫官员将这种做法称为是北京引诱性移动策略。华盛顿智库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中国研究副主任金斯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说，美国现在相信只有威胁采取单方面行动才会迫使中国做出改变。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经济学家史剑道亦认为，美国会继续对中国展开301调查，针对中国产品是否影响美国国家安全的贸易扩大法232条款的调查可能会停止，但是这个不会终止美国对中国的钢铁以及其他产品的倾销做出评估。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认为，在对中国采取强硬贸易立场的同时，白宫亦试图在川普与习近平之间的个人关系上做出投资，以便减少一些美国即将对中国采取的贸易措施可能给美中关系带来的震荡。这个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川普在访问中国期间为什么一方面在贸易上表现强硬，一方面又对习近平大加褒奖。即使美国的一些贸易官员和学者担心美国国会以及川普政府针对中国的这些贸易调查和投资 资审核，会造成美中经贸关系的不稳定，甚至会引发贸易战。但是有关中国的华盛顿共识已经从鼓励与中国进行接触转向对中国进行报复与抵制。川普的前首席策略师班农最近在东京的一个演讲中几次提到中国的重商主义与集权体系，在他看来，西方思维在过去几十年所犯下的一个最根本的错误，就是认为随着中国越来越繁荣，它会变得更为开放和民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亚洲行之后，台湾学者建议蔡英文政府应该改善两岸关系，并且在印太战略当中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淡江大学国际事务和战略研究所所长李大中表示，川普总统提出的印太战略虽然并没有公开提到台湾，不过事实上台湾绝对可以扮演积极的角色。
我们在亚太再平衡时代里面，问我，我的想法是台湾最重要的是第一把自己的安全顾好，第二必须让美国。
李大中说，他们在亚太再平衡时代，台湾最重要的是将自己的安全顾好，第二必须使美国北京认为台湾是区域和平稳定的力量。李大中说，他觉得在两岸政策上不能够这么保守，还是要将桥搭起来，稳定，对两岸稳定，对区域稳定。李大中教授还指出，习近平和川普的会谈针对台湾问题虽然是老调重弹，不过重点是习近平展现了更高的战略定力与自信。中华民国国际关系学会日前举行了一场名为川普亚洲之行后的美中台关系及东亚局势座谈会。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外交智囊、台湾大学兼任教授杨永明表示，中国目前已经成为区域主导大国，特别是在经济整合以及其他相关多边和双边议题上，两岸关系如果持续恶化，将影响台湾未来的生存战略及发展。
如果我们政府能够说出尊重九二共识，坚持中华民国，两岸关系会有更进一步。
杨永明说，如果台湾政府能够讲出尊重九二共识，坚持中华民国，两岸关系会有更进一步和缓和转化的机会。杨永明教授还说，美国总统川普的亚洲行之后，面对整体国际局势到区域变化，以及一些双边国家的作为，加上领导人之间微妙的言语及表现，台湾要更有智慧地面对未来挑战。台湾总统蔡英文执政之后不承认九二共识，中国对此高度不满，不单止中断双方的官方互动，亦加大打压台湾的国际空间。蔡英文总统强调不会屈服压力，但是亦都不会走回对抗老路，并呼吁双方找出新的互动模式。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民进党立委王定宇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台湾目前并没有在国际上制造任何麻烦，亦稳健地守住底线，唯一的变数反而是北京当局。
对我们现在密切的观察，习近平在十九大之后他的人事布局，跟人事布局衍生出来 的相关作为，我们的
王定宇说，所以台湾现在密切的观察习近平在十九大之后的人事布局和衍生出来的相关作为，他们的判断在外交上会更加严厉，对招揽台湾人心，对台湾内部的统战作为会更基层，更多的资源，这个是严峻的考验。王定宇委员还说，川普亚洲行之后基本的战略架构并没有改变，唯一的改变是从亚太变成了印太，并期待区域持续稳定的发展。台湾的新南向政策符合美国的印太战略，整体而言相关发展对台湾有利。中国国台办在近日的例行记者会上不断重申，只有回到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两岸关系才能够拨云见日，开辟新前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 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系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系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系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系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系文字俾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系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澳洲金融评论在星期一报道，澳大利亚政府为了避免冒犯中国，而在几年前搁置了与台湾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这篇报道引述熟悉内情的消息人士透露说，原本澳洲政府预定在2015年在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之后，相隔一段时间再与台湾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因为这样做可以在与中国签订协定和台湾签协定之间礼貌性地保留一段体面的距离。澳洲自由民主党的参议员大卫·利昂杰姆对澳洲金融评论说，他担心澳大利亚政府再度向北京叩头，担心政府已经屈服于中国的压力，和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已经不在政府的议程上。利昂杰姆说，台湾是一个自由民主和法治的国家，而中国就完全不是这样，所以澳洲在与台湾的交往上，它的积极性不应该低过与中国交往。澳洲和中国有自由贸易协定，和台湾亦应该有自由贸易协定，因为澳洲和中国的贸易量一定会比台湾更大，但是澳洲不应该为此而放弃自己的价值和原则。这篇报道又说，虽然和台湾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仍然是澳洲政府的政策，不过截至目前为止还是未定状态，因为澳洲政府正在忙于和香港、印尼、欧盟、太平洋同盟商谈贸易协定，并且试图恢复跨太平洋伙伴协定，亦即是 TPP。澳大利亚人报上个星期曾经报道，澳洲司法部长乔治·布兰迪斯否认澳洲和台湾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受到来自中国威胁。澳兰迪斯针对利昂杰姆询问，前贸易部长安德鲁·罗布曾经对他说，澳洲将会在适当的时候和台湾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这件事是否仍然按计划进行的时候，他就答复说，澳洲和台湾维持良好的贸易关系，台湾是澳洲重要的经济伙伴，澳洲政府愿意寻求更好的市场进入安排，以及和台湾更加紧密的经济合作。布兰迪斯又表示，任何和台湾的贸易协定都将会和澳洲的一个中国政策一致。不过对于布兰迪斯这个讲法，以及澳台协商自由贸易协定的事情，中国政府在星期二表示反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北京举行的记者会上说，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他的建交国和台湾有任何形式的官方接触和往来，亦坚决反对和他建交国与台湾当局签商任何具有主权意涵和官方性质的协定。又说希望有关国家充分认识到台湾问题的敏感性和复杂性，切实遵守一中原则，妥善处理有关问题。台湾政府就表示会持续争取和更多国家洽谈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星期二说，台湾将会积极争取参与各种区域经济整合倡议，强化和各国的经贸合作关系。在川普政府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协定，并且表示将会以更多双边贸易去取而代之之后，台湾亦积极寻求和美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全世界目前和台湾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包括巴拿马、危地马拉、尼加拉瓜、萨尔瓦多、洪都拉斯、新加坡和新西兰。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众朋友，你哋想唔想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而家又多咗一条方便嘅途径啦。只要你嘅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嘅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嘅版本噶。咁简体版嘅地址咧就系 cn.voa.mobi 噶，而繁体版地址咧就系 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卡丁这个月较早时候率团到德国出席联合国气候会议，代表团中包括了多位议员和几位的州长。在总统川普宣布美国将会退出巴黎气候协议之后，很多欧洲国家都担心美国是不是在政策上会持续推动节能减碳、减少温室气体。对此，卡丁议员表示，美国联邦政府不是只有总统一个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发自华盛顿报道。
面对各界对于美国未来在环境政策上的质疑，卡丁重申美国将会持续遵守巴黎气候协议。卡丁说，总统显然不是代表我们国家的发言，我们将会继续遵守巴黎协议。不过卡丁亦强调，在阻止气候变化的努力方面，美国跟着下来肯定会面临越来越多挑战。首先，川普总统造成美国领导信用的破坏，其次，这个将令美国更难遵守许下的财政承诺。当美国政坛陷入关于环境政策未来方向的争辩之时，中国在今年较早宣布将大举投资绿能科技产业，计划在2020年之前对太阳能和风能等再生能源科技业注入$3,600亿资金。根据中国国家能源局所公布的计划，中国想成为再生能源科技这个快速发展产业的主导国家。中国国家能源局的声明表示，中国希望在2020年之前为再生能源部门创造1300万个就业机会，有效阻止造成全球暖化的温室气体排放的增长，并减少笼罩北京和多个中国城市的雾霾。中国目前在清洁能源领域大约有350万个工作机会，对此不少国会议员担心，在这场全球清洁能源的竞赛中，中国已经静静地超越美国，取得领先地位。11月初在国会山举办的一场座谈会上，共和党籍的众议员科斯特洛说，中国在清洁能源的部署和投资上已经领先。不过面对中国在清洁能源发展方面的来势汹汹，资深民主党籍参议员卡丁则表示不担心。他认为美国需要做的就是持续竞争，并为科技领域创造很多新就业。卡丁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他不担心其他国家会领先我们，他希望大家在清洁能源领域都很积极，有企图心。他只希望确保美国有一个大家都遵守的承诺来应对气候变迁，而他认为美国在其中的领导角色不可或缺。随团出访到德国出席气候会议的另外一位民主党参议员马基亦表示，目前美国在清洁能源领域表现还算不错，但是他担心的是川普总统释放一种我们将全面撤退的信号，这会导致美国丧失很多清洁能源领域的机会。总部设在阿布扎比的国际再生能源机构所公布的最新年度报告显示，在中国目前有超过250万人从事太阳能领域工作，在美国仅仅有26万人。煤矿目前还是中国能源最主要的来源，不过北京政府已经强制关闭很多煤矿场，同时计划大幅削减煤矿产业130万个就业机会。根据中国国家能源局所设立的目标，中国计划在2030年之前将清洁能源使用比例提升至总能源消耗的20%。截至2015年底，中国清洁能源使用大约是12%，而美国的可再生能源使用大约占总能源消耗10%。马基强调，目前美国国会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阻止川普政府改变美国现有的法规，同时解决现有分歧，为美国未来环境政策制定出一套明确的方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开始增加卫星的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小时中国时间晚上十一点，第二小时中国时间早上七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者亚洲三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来到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 即是亚太五号卫星，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 3.33 兆符，前向九塞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1，视频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缅甸和孟加拉就罗兴亚人返回家园达成协议。埃及西奈半岛清真寺遇袭，85个人丧生。阿富汗调查造成8死16伤自杀式炸弹袭击。下面请听一节由张平康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也是美国针的详细新闻报道。缅甸和孟加拉各就从缅甸若开邦逃到孟加拉的数十万罗兴亚人返回家园的问题达成协议。缅甸的劳工移民以及人口部话，星期四签署了一份备忘录，但是未有透露细节。60多万罗兴亚人从缅甸越境逃到孟加拉国，孟加拉国表示送难民回家的项目两个月后开始。在一日之前，美国国务卿泰勒森表示，在缅甸若开邦针对穆斯林罗兴亚人的暴力行动是种族清洗。缅甸军方一再反驳，在北部若开邦的罗兴亚人被杀戮的指称，联合国称该处是发生的暴力是典型的清洗行动。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定在下个星期访问缅甸以及是孟加拉国。埃及安全官员表示，被怀疑是激进分子的人星期五袭击了埃及北部动荡的西奈半岛上面一座挤满了信徒的清真寺，导致了85个人死亡。有关当局说，极端分子袭击的目标是阿尔卢代清真寺支持安全部队的信徒。这座清真寺在北西奈省首府阿里什以西的比伊阿卜德镇。安全官员说，四部的越野车里面的人向参加星期五主马礼拜的穆斯林信众是开火。目击者表示，救护车将现场的伤者是送往了附近的医院。激进分子的袭击目标主要是安全部队，不过同时亦都试图扩大袭击的范围，将埃及的基督教会和信众作为目标。埃及安全部队正在打击西奈北部的伊斯兰国叛乱，过去三年当地的战斗变得越来越激烈，激进分子在当地杀害了数百名的警察以及是军人。阿富汗东部地区当局正在对星期四造成的8死16伤的自杀炸弹袭击进行调查。阿富汗官员说，星期四在南格哈尔省首府贾拉拉巴德的炸弹袭击发生在一位前地区警察总监的住宅外。南格哈尔省政府份人说，死伤者都是这名前地区总监的支持者，正要求恢复他的职务。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人宣称策划发动这次的袭击。一支巴基斯坦警察车队星期五在西北部遭遇自杀式炸弹袭击，一名高级警官以及他的警卫是被炸死，另外有6个人受伤。星期五清晨，这次的袭击是发生在开伯尔普尔图克省的首府白沙瓦。遇害的开伯尔普克图克省的警察处总监洛尔将军当时在上班的路上，一名骑着电单车的自杀炸弹手系撞上了他的汽车。白沙瓦警长卡汉表示，现场发现了炸弹杀手嫌疑人的尸体残片，目前正在进行进一步的调查。还未有人声称对这次的暴力事件是负责。在11月发生的多次针对警察的炸弹袭击以及是枪击事件，多名的高级警官是丧生。大部分袭击都是发生在西南城市灰特的附近。被取缔的巴基斯坦塔利班和他结盟的组织声称对之前袭击的巴基斯坦安全部队的事件负责。多年以来， 白沙瓦一直是饱受激进分子暴力的困扰，主要是因为他所处的位置是靠近巴基斯坦动荡的半自治部落地区，该个部落地区和阿富汗是交界。自从1996年有了可以预防甲型肝炎的疫苗以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正在是发生最大规模的甲型肝炎人与人之间的传染。到目前为止，加州已经是发现了600多宗的病例，其中21个人死亡。加州公共卫生部门说，大部分感染甲型肝炎的人是无家可归者，亦是在卫生状况欠佳的地方使用毒品的人。洛杉矶市区附近的一个流浪人口聚集的地区，最近一项调查显示，当地的卫生状况是低于联合国的难民营标准。根据联合国标准，每20人应该有一个公共厕所。分析人士说，差的卫生状况成为了甲型肝炎病毒流行的温床。西藏人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星期四在评论西藏和中国的关系的时候表示，他的国家不寻求脱离中国独立，但是希望有更好的发展。达赖喇嘛是在印度加尔各答商会举行的一个研讨会回答提问的时候作出了上述的表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亚洲国家淡化人权，加快了发展经济关系。亚洲国家忽视人权问题，将焦点聚集在贸易和投资上。那一位留意人权的西方国家在加快决策程序的问题上带来挑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发自台北的报道。
亚洲地区有45亿人，有住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的经济体。分析人士说，各国一般有默契，禁止批评彼此的内部事务，包括菲律宾的缉毒战争和缅甸政府与罗兴亚少数民族的纠纷。上个星期，有10个成员国的东南亚国家联盟在马尼拉举行了峰会。美国和中国等8个非东盟成员国亦都参加了峰会。虽然有海外人权组织的压力，但峰会很少提及单一国家的内政难题。
By and large, I think Asian countries don't entangle or don't enmesh economic projects with domestic affairs, with human rights.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耶勒南国际研究院研究生部副主任丹尼尔塞华，总的来说，他认为亚洲国家不愿意将经济项目和国内问题、人权问题搞和在一起。这一种不干涉政策使从印尼到日本在内的各国政府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关系，并从中获取实际成果，而不必要同时另行讨论彼此的人权危机。劳工议题或者是环境事务从而破坏互信，但西方领导人或者因为来自本国的压力而不得不提出这些问题。美国总统川普和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在峰会间歇会晤的时候，杜特尔特的发言人说，川普回避了菲律宾缉毒战争的争议。据报道，菲律宾警察在缉毒战争中杀死大约7000人。川普的前任奥巴马去年就和杜特尔特提到了这个问题，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上个星期亦都谈到了同样的问题。为此，他们都遭到杜特尔特的痛骂，杜特尔特却放过了川普。川普说，他的兴趣是在亚洲达成双边贸易协议。参加峰会的领导人还知道，公众怀疑马来西亚首相纳吉布拉·拉扎克从一家国营公司挪用钱财，而且亦都知道海外有敦促缅甸政府以透明的方式调查罗兴亚人据信遭到暴行的呼声。丹尼尔塞说，东南亚国家刚刚从美国或者欧洲国家独立60到70周年，好注意保护国家主权不受外来影响。他说，这些国家比较新，保护主义和独立意识是他们最珍视的东西，所以当别的国家就东南亚国家的国内政策发表评论或者建议的时候，这些国家就非常警觉。这些的评论有时候被认为是邪恶或者颠覆的。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师杰彦德梅隆说，和欧洲的融合程度比较起来，亚洲的跨境结合是比较新的趋势。他说，对东盟来说，区域主义是手段不是目标，这个意味着成员国共同行动是为了获得外来投资和贸易。 梅隆仲说，亚洲国家不需要深层的自由贸易协议，例如涵盖保护劳工和污染控制的协议。
But it's true that Asian FTAs in general are a bit more shallow than other FTAs. They don't need it and they don't want it because they are not as big as Europe or North America.
他引述世贸组织的一份研究报告中的文字说，当然亚洲的自由贸易协议总体来讲不似其他的自由贸易协议层次那么深，但是其实也都不需要那么深，他们也都不想那么深，因为他们不像欧洲和北美那么大，为了维持生存，他们需要寻求外贸和外来投资。亚洲国家在彼此寻求贸易或者经济合作时，例如寻求基础设施投资时，往往避开保护劳工和环境的条款，而这些的条件正是西方国家政府所要求的。美国在同意四个亚洲国家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时，就要求过这样的条件。美国总统川普在一月份退出这一项协议，但是其他国家正努力使这一项的协议维持下去。上个星期在马尼拉举行的峰会上，各方推出了最终达成以东盟为主的区域综合经济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这项的协议将16个国家和全球一半的人口连结在一起。这一项三页纸的声明只谈贸易和经济问题，未提及劳工、环境或者人权问题。预计将于明年年底签署的由东盟主导的这一项协议，被称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的解约，因为它没有提非贸易条件，而且有中国和印度参加。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台北报道。
在一些亚裔美国学生对哈佛大学发起法律诉讼之后，作为针对该校招生做法进行调查的一部分，美国司法部威胁起诉哈佛大学来获取招生记录资料。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安华发自华盛顿报道。
据美联社报道，11月17号来自美国司法部的一封信，限令哈佛大学在12月1号之前交出司法部官员今年9月要求得到的各种记录资料，其中包括录取申请表以及对学生的评估资料。司法部表示，哈佛大学采取了拖延战术，并且威胁如果哈佛大学不在司法部规定的最后期限之前交出资料，就对该校提起诉讼。这封信又说，他们真诚希望哈佛大学将迅速修正他的不配合的做法，转而采取合作的态度。这封信又说，哈佛大学目前为止连一份文件也都没有提供。这个要求同一起在2014年由一些学生发起的联邦法律诉讼有关。这些学生指称哈佛大学每年的招生限制了亚裔美国人的人数，同时这些学生也都向司法部提出了类似的申诉。星期二来自哈佛大学的一份声明说，将会肯定履行他的义务，但同时需要保护和学生以及申请人有关的保密记录。哈佛大学的声明还说，该校一直寻求与司法部合作的最佳方式，很多名校都为考虑包括种族因素在内的各种因素的招生方式和进行辩护，表示只是为了给校园带来多元的视野。哈佛大学曾经表示，该校的招生拥有充分的法律依据。美国最高法院去年曾经维持德克萨斯大学带有种族考量的招生做法，但是同时表示该裁定不一定适用于其他学校。美国司法部今年8月初曾经表示，正是寻求律师调查2015年提出的有关哈佛大学录取政策歧视亚裔美国人的投诉，同时驳回了美国主流媒体较早时声称司法部将会展开更广泛的调查，就一些大学被控歧视白人的政策提出诉讼的报道。司法部发言人萨拉伊斯古尔弗洛雷斯当时在一份声明之中表示，司法部的民权部门最近宣布的决定是要调查一个由64名亚裔美国人团体组成的联盟对一所大学的录取政策和做法的投诉。这个在2015年向司法部以及教育部提出的投诉，指责哈佛大学的录取政策歧视亚裔美国籍申请者。教育部是来对投诉结案，他说这些是根据一个针对哈佛的类似的民事诉讼，但是弗洛雷斯说这个案件显然在司法部并没有得到解决。 他又说司法部并没有收到或者发出任何同大学入学有关的指引、备忘录、提议或者政策。他又说司法部致力于保护所有美国人免受一切形式的非法种族歧视。提出这个诉讼的美国亚裔教育联盟当时对司法部的决定表示欢迎。该组织主席赵宇空在一份声明之中说，他们投诉的目的是为了取消对他们的弟哥的所有的非法歧视。一名代表另一组亚裔学生挑战哈佛招生政策的律师尼可月志说，近年来亚裔美国人组织至少提出了五宗针对常春藤盟校歧视性的做法的投诉。除了哈佛的案件，其他两个针对北卡罗来纳大学和德克萨斯大学的诉讼仍待法庭的裁决。平权法案长久以来一直是美国的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这项政策允许高等院校将学生的种族作为招生的考虑条件，为少数族裔学生提供超越白人学生的优势。尽管支持者说这个政策帮助加强了大学校园的多元化，并且给予了其他处于劣势的学生实现美国梦的机会，但是批评者认为平权法案是一项反而歧视白人和亚裔美国人的政策。以上是美国之音安华华盛顿的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
在同美国首都华盛顿比邻的马里兰州，法律允许15岁的青少年在满足到一定条件的情况下步入婚姻的殿堂。一些州议员出于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提出法案要求取缔同婚，但是这个努力却遭遇到一些看来好像很合理的阻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阿薇和莫干新的报道。
布丽特尼戴维斯15岁的时候同一个比他大6岁的男子恋爱，16岁未婚生子。现年31岁的他是已有3个孩子的未婚母亲。他认为未成年人和年长10岁以下的人恋爱并且怀孕应该被给予结婚的权利。
If the parent approves and, you know, says, okay, my 15-year-old can get married, I feel like that should be okay. I also feel like if a
戴维斯说，假如父母同意他们15岁的小孩结婚，他觉得这个是可以的。他还觉得青少年如果自己觉得准备好了结婚，你不能够说他们没有。总之15岁或者16岁的人如果有了小孩，这个会帮助他们成熟。他16岁的时候生小孩，虽然他未婚，但是他仍然觉得这件事促使他成熟。如果他准备好了结婚，他是会这样做的。戴维斯说，他当年之所以没有结婚是因为对方不适合他，否则他会毫不犹豫的选择早婚。他说他的女儿莉娜长大后，他同样不会干涉他的决定。
If she was 15 years old and she wanted to get married, I feel like I would talk to her and find out why she would want to get married.
戴维斯说，如果他的女儿15岁的时候想结婚，他说他会跟他的女儿说，搞清楚他为什么想结婚。如果他本人选择要在15岁的时候结婚，他不会不同意他的女儿的决定。有三个小孩的马里兰州众议员亚利萨·阿特布瑞在州众议院提出取替同婚法案，要求将马里兰州法定结婚年龄提高到18岁。据阿特布瑞介绍，马里兰州现行法律规定16岁到17岁的未成年人如果得到父母的许可或者有怀孕证明即可结婚。15岁的未成年人如果得到父母同意并且有怀孕证明亦都可以结婚。据悉，在2000年到2014年间，马里兰州有大约3600名未成年人结婚，大多数未满18岁结婚者是女仔，他们都嫁了给成年男性。
The statistics show that this isn't teenage love, you know, teen marrying teen. This is a young girl marrying an older man who's, you know,
阿特布瑞说，数据显示这个不是青少年之间的恋爱结婚，而是年轻女孩和30岁、40岁甚至是50岁的成年男子结婚。这个是虐待儿童，至少违反了州强奸罪法。 州法律规定，20岁以上嘅男子同15岁嘅女子发生亲密关系就犯咗强奸罪。据维护儿童权益组织介绍，2000年到2015年间，美国有20几万未成年人结婚。在全美的50个州之中，有25个州没有设立最低的结婚年龄。马里兰州众议员帕米拉·灰恩华，他不反对限制12岁到15岁的女仔结婚，而且认为州政府应该保护16岁到17岁的女仔免受成年恋童者的侵害。他说取缔同婚法案的问题在于他没有提供合理的例外。
So this is a picture of my grandparents, my grandfather who was in the Navy, my grandmother basically 18-year-old and a 17-year-old that got married.
夫人说这个是一张他祖父母的照片。他的祖父在海军服役，他们结婚很早，祖父18岁，祖母17岁，他们白头到老，一直活到80几岁。他们生了8个仔女，有一大群的孙和曾孙，因此早婚维持得不耐的看法并不一定靠得住。马里兰州众议员尼尔·帕罗特说，宗教例外亦都应该包括在内。他特别提到居住在宾夕凡尼亚州和马里兰州的阿米什人基督教社区。
They start courting at the age of 16, and they could get married actually right after that. So at 17, they could get married.Typically, the Amish would get married in their early 20s.
帕罗特说，他们16岁开始求爱，之后比如17岁的时候就可以马上结婚。不过他们一般是20岁出头结婚。如果允许年轻人早婚是他们的文化，他们就不应该加以限制。帕罗特说，据他所知，阿米什人社区的离婚率要比美国其他社区低很多。马里兰州参议员威尔·史密斯在州参议院提出了取缔同婚的交叉议案。他介绍说，参议院的版本在法定结婚年龄上做了一些妥协。
The final Senate version was that you would have to be 16 to be married in Maryland as opposed to the 18.
史密斯说，他们在参议院提出这个议案的时候进行了一些修正。参议院的最后版本是年满16岁者才可以结婚，而非众议院最初提出的18岁，但条件是此人已经怀孕并且得到父母的同意。众议院最初的版本是无论父母是否同意，无论是否怀孕，未满18岁者一律不得结婚。史密斯说，取缔同婚法案给予未成年的女孩在结婚之前有更多时间成长。
And if you look through a lot of the indicators for child marriage, 80% of them, people that get married under 18,ultimately get divorced.
史密斯说，如果你浏览同婚的众多指标，你会发现80%未满18岁结婚的人最终都走向离婚，他们很有可能被人操控，而且得不到高等教育的机会。此外，未满18岁结婚者的就业前景也都大大减弱。这个法案所做的就是纠正这方面的情况，同时避免性交易和性虐待的做法发生。年近80的弗雷德里克夫妇1962年结婚时，女方19岁，男方23岁，如今他们已经退休，而且在婚姻之中成功的携手走过了55个年头。弗雷德里克夫妇坚决支持马里兰州众议院提出的取缔同婚法案。温妮·弗雷德里克太太说，未满18岁的青少年并不真正理解要保持一段持久成功的婚姻的代价。
Kids jump into it too fast. They don't know what they're getting into, and all of a sudden the babies start coming, and they don't have the funds to raise the babies.
弗雷德里克太太话：呢一啲年轻嘅细路仔跳入婚姻太快，唔知道自己面对嘅系乜嘢。突然之间，仔女一个一个嘅出生，佢哋却冇钱养育细路仔，因此深陷困境，不知所措。雷弗雷德里克说，婚姻的承诺一年比一年具有挑战性。
And we hear of and actually know of so many young people, they get married and...
雷弗雷德里克说，他们听说，而且也都认识很多年轻人结婚不到一年几就分开。他们将婚姻看作是在度赴一场的约会，而非相守终身。他们需要非常务实地对待周围的世界，才能够明白保持一段长久成功的婚姻究竟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美国之音记者阿薇华盛顿报道。
咁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
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9点至11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每年的11月，世界纪念终止针对记者犯罪不受惩罚现象国际日。世界各地记者工作时时冒着非常大的个人风险，为的是揭露虐待、腐败行为，曝光跨国犯罪团伙构成的威胁，反虚假信息和宣传。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洛尔特说，记者的工作在巩固我们自己民主制度的健康运行，同时支持世界各地民主价值方面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出于他们的职业，记者经常受到威胁，这个威胁来自想要压制他们的那些人，但是在世界太多的地方，针对记者的犯罪却不受惩罚。在叙利亚，当地和外国记者在对冲突进行报道时，经常受到攻击甚至被杀害。在委内瑞拉，政府任意封锁媒体，作为对他们报道真相或者坚持报道标准批评政权的惩罚。安全部队和有武器的团伙在今年年初的抗议活动中对记者进行骚扰和人身攻击，却未有受到惩罚。在伊拉克，媒体工作人员报道了受到恐吓、死亡威胁和骚扰的事件。在苏丹，政府逐步骚扰和恐吓记者，却逍遥法外。在乌江达，安全部队继续恐吓记者和媒体机构，政府官员关闭了几家的广播电台，这些电台播报反对政府的声音。在尼日利亚、南苏丹，没有证据显示警察等政府人员因虐待记者而受到问责。索马里因为谋杀记者案没有结果，连续3年保持世界最差的纪录。在俄罗斯，找出知名记者被杀害的责任方一直没有任何的进展。在土耳其，袭击记者或独立媒体机构的行凶者经常受到轻罚，利用司法制度打击独立媒体加剧了这个有罪不罚的现象。在阿塞拜疆，对记者身体攻击的案件有 90% 不了了之。美国将同国际社会以及其他各方一起继续努力消除对记者犯罪却不受惩罚的现象。美国将继续努力推动国外的自由、专业和独立媒体进程，继续努力倡导使那些威胁恐吓记者、对记者施暴，从而破坏新闻自由的那些人承担责任。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好啦，美国之音今日两个钟头节目到此结束。喺听日星期六嘅节目里边，我哋仲会有建国史话环节噶。而家你哋可以打电话过嚟，请拨400-120-0551。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